弟兄姐妹平安。大家手上这个程序单，大家看到我们本周背诵的经文，大家注意到没有？这儿有一个下周背诵经文，因为现在我每周背一节经文，很短的经文，是为了便于大家在一起背诵，所以我们提前把下周的经文也印在上面。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，下周的经文是以赛亚书，所以我们下一周就背以赛亚书，这一周我们今天我们背罗马书3-23节。这段经文好不好记啊？我要不要试一试？好不好？四人哦，这个很好记。大家背诵经文的时候，你要明白主的话的意思。他说啊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不是说太太犯罪了，丈夫没有犯罪，也没有说丈夫犯罪了，太太没有犯罪，穷人犯罪了，富人没有犯罪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犯罪了，受过教育的人没有犯罪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人都是罪人，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。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高，圣经上说在上帝的面前人人是平等的。不单单是平等的意思，什么意思啊？不单你的尊严是一样的，都是罪人，都是罪人，人人都是罪人。有些人说我就不是啊，也有这样的人，他就不是罪人。为什么呢？光还没有照到他的内心，他不完全认识自己啊。所以圣经上说人人都是罪人，世人都犯了罪。犯了罪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弟兄姐妹，后面半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圣经上有没有说世人都犯了罪，没有神的荣耀？有没有这么讲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想过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？就跟神的荣耀相比啊，差了，差了很多了。你身上还有一点点神的荣耀，如果我们身上一点荣耀都没有，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就是尘土了，尘土都不是啊。神的荣耀是什么？神的尊贵，神的圣洁，神的慈爱，神的公义。你身上还有一点点，比方神的公义，人家亏欠你的时候就说不公平不公平，你亏欠别人的时候呢，你从来不会说的。这说明什么问题啊？你还知道哦，要公义，这神的一点点荣耀在你的里头。可是呢，你亏欠别人的时候呢，你从来不说要公义，那是什么？罪败坏了那个荣耀。你比方说什么神的荣耀？神的创造，神创造的大能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创造的能力啊！你很聪明，你很有智慧，哪儿来的？神给我们的。可是就是这点聪明，这点智慧，我们也败坏了。你怎么使用你的聪明，使用你的智慧啊？那这也是罪被败坏了，我们身上原有的那点荣耀。所以我们身上有神的荣耀，但是荣耀被败坏了，所以我们是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人说我不是罪人，他不知道什么是荣耀。你身上有没有神的圣洁？有没有神的公义？有没有神的仁爱？你说没有，那你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你是个罪人吗？我也是个罪人吗？所以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你背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你问自己，你说主啊，我背这段经文跟我生活有什么关系？我照样工作，照样生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弟兄姐妹，神的话跟你的每天生活直接相关的。世人都是罪人，世人都犯了罪，那表示什么？你身边的那一位是罪人，你指责他，你批评他，但别忘记了，你跟他是一样的，你也是罪人，是不是？那主能饶恕我们，我们不能为什么不能饶恕我身边的那个人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说主啊，我们也把你的荣耀活出来，这是我的罪。很多人不懂什么叫罪啊，以为我没有骂人，没有偷盗，我就是好人。你的标准太低了，神的荣耀在你身上没有彰显出来，那就是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背诵这个经文的时候要知道神的话语的意思啊。我们一直再来一遍，来，世人 都犯了罪，亏去了神的荣耀。好，感谢主，让主的话语来养育我们的灵。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教会的标记是合一，那么我上次没有讲完，所以今天要继续讲啊，教会的一个重要的标记是合一。合一太难，弟兄姐妹，人人要寻求合一，但是合一太难。每个人都像家里面合一，可是家里面就是不合一，是不是？像家里有平安，可是家里就是没平安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想社会有和平，可是社会就是没有和平，是不是？让你心里面有平安，你就是没平安，你想，可是你没有。合一太难了。神让这个教会在这个世上做什么？做一个见证，就这些人他在一起可以合一，这是一个见证。但是合一太难，所以我们上次说，你没有合一就没有见证，你没有合一没有权柄，没有合一没有做工的果效。弟兄姐妹，没有合一啊，你心里很痛苦，你家里没有合一，你下班的时候你回家，你愿意回家吗？你不愿意回家。这个教会没有合一，你愿意进来吗？你不愿意进来。在世上愁苦已经很多了，我还要自讨苦吃啊，我才不去教会，是不是这样？到教会是得自由的，不是得捆绑的。如果教会里面四分五裂，你是来得捆绑的，不是得自由的。所以圣经上说教会的合一太重要了。可是这么多人怎么能合一啊？每个人想法不一样，每个人品味不一样，每个人趣味不一样，每个人观念不一样，这些人怎么能合一啊？这样合一是神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上次说了，合一它有一个模式，这个模式在地上是找不到的，这个模式在天上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主耶稣说，父啊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是他们也在我里面，让他们彼此合而为一，正如你和我合而为一一样。合一有个天上的模式，请大家不要误解哈，我们讲的这个合一是教会的一个标记，但这个合一的原理和原则也适合你的家庭生活。我们上次说天上的模式有几个特征，第一个大家记得吗？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三位一体之间，父和子之间，那个合一的模式有几个特点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我忘了我们忘了，不过广真姐妹给我们很好的总结啊，这个上面有啊，你们看到最后一个，你看就忘了啊。合一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如果你的生命的品质有问题，你家里没有合一的，你的丈夫啊，如果丈夫像天上那个雄鹰一样，他寻求那个上面的东西，你的妻子呢不像天上的雄鹰，而像地上什么呢？像地上的老鼠。这个生命的品质不一样，你知道。那丈夫呢像地上的老鼠，那丈夫妻子像天上的雄鹰，生命的品质不一样，品质不一样没有合一。那你有人说他应该像我，我应该像他，这家中永远没有合一。所以我们有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，有上帝的品质在我们的里头，这是合一的第一个要素。第二个要素是什么？要有属灵的秩序，这个秩序很重要。家里没有这个秩序，家里很乱；教会没有秩序，教会很乱。第三个是什么？要尽功用。教会是一个身体，每个人像身体上一个肢体，在教会中要尽功用，每个人都要尽功用。家里如果有太太不尽功用，丈夫不尽功用，你家里乱糟糟的。教会每个弟兄姐妹不尽你的功用，这个教会乱糟糟的。第四个是什么？要有爱。爱不是空洞的，没有一个人真懂神的爱，但神把爱告诉我们。主耶稣之后特别讲了一句话，什么？父啊，你在我里头，我在你里头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爱是什么？我里头有空间为你存留，你的里头有空间为我存留，我里头有你，
你里头有我。大家我上次还记得我举了一个例子，还记得吗？那个厕所的理论大家还记得是不是？那个厕所的理论不是什么大理论，是小理论，它可以测试你，你心中有没有对方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内容。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回到上一次的内容，我们讲继续讲合一啊。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要一起祷告好吗？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让我们度完人生的路程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知道我们要去你那里。主，你爱我们，你也把你的心意告诉我们，要让你的教会合而为一，就如你和父合而为一一样。主，你帮助我们效法你，让我们家中有合一，让我们自己里头有合一，也让我们教会有合一，让教会荣耀你，见证你，把你合一的生命完全的彰显出来，因为这是你的心意，愿荣耀尊贵都归给你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 Amen。 我们讲到人与人之间合一很难，但是我们讲合一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脑袋瓜里头，每个人的心智里头，都有个合一的模式。你比方说哈，我们这几个人，我们谈得很谈得来，我们的情趣是一样的，我们的理想是一样的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差不多，我们的脾气也差不多，我们很谈得来，我们在一起是朋友，每个礼拜在一起要聊聊，在一起吃吃饭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合一？是不是合一？是不是？有人说是，有人不说是，不说是哈，到底是不是？你帮我，我帮你，我们脾气一样的，我们性格是一样的，我们口味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看法是一样的，什么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，这是合一吗？是不是？没人敢讲了。主讲的合一不是这种合一，大家在一起情绪相投，脾气一样，性格一样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我帮你，你帮我，我们是朋友，这叫友谊。圣经从来没说友谊不好，友谊是好的，但不是主讲的合一。主耶稣造的门徒当中，12个人，12个人有12个脾气，12个人有12个人的性格，12个人有12个人12种追求。他们彼此之间是朋友吗？有一个叫税吏马太，马太是收税的，收税叫我们现在这个税务局的官员，在那个时代是被人看不起的，因为什么？他替征民者来做工作的，就像过去中国的汉奸一样。还有一种人是分锐党西门，他是闹革命的，因为一个闹革命的跟一个汉奸在一起，能合一吗？能不能合一？能不能合一？不能合一吗？哎，可是他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都是主的门徒，他们能合一。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误解了哈，觉得我们这几个人脾气蛮好的，不要跟他们在一起，我们在一起很合一，那些人跟我们不一样，不要跟他分开分开。弟兄姐妹，你弄错了，那不叫合一。因为什么？你不到教会来，没有主的道在你的里头，没有圣灵在你里头，那种合一实际上到处都有啊。在座的哪一个你没有不信主的朋友啊？你都有啊，你们在一起吃饭聊天谈得很投机啊，但那不是圣经上讲的合一。合一说这个人跟我意见不一样，他是马太，我是分锐党西门，但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合一。虽然我们脾气不一样，我们性格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可以合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是一样的。那这是一种合一啊！不要搞错了弟兄姐妹，这个人跟我不好，所以不要跟我合一，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很合一，也不懂主的心意。第二种人永远合一像什么呢？就像炒菜啊，炒一个大杂烩。哦，你是这个四川人，我要适合你的口味啊，那我就加点什么麻辣嘛。哦，你是广东人，那怎么办啊？清淡一点。你是上海人怎么办啊？你们不知道上海菜啊，上海怎么样啊？ 啊，加点糖啊，是不是？那你是安徽人怎么办？口味要重一点，多加点盐。那这样呢，适合你的口味，也适合他的口味，皆大欢喜嘛。这是不是合意啊，弟兄姐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如果你炒菜的时候加点盐，加点糖，再加点麻辣，再弄点清淡，这能搞得起来吗？这个菜能吃吗？不能吃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合意不是说你要合乎我的口味，你要合乎我的口味，不是的。我们在一起是不是合乎那位的口味？那这叫合意。合意不是大杂烩，大家明白这个道理。那第三，合意不是统一，请大家注意这个道理啊。合意不是统一，什么叫统一啊？所有的人都穿军装，所有的人只唱一种歌，所有的人只跳一种舞，叫中字舞，所有的人只看一种戏，叫样板戏，所有的人读一种书，叫什么？毛选。那叫统一。合一不是统一，弟兄姐妹，好多人把教会的合一呢搞成统一，那就错了。到教会来以后，人家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我举手，他不举手啊？有人说，这个人怪怪的，为什么敬拜神他要举手啊？我不举手，他为什么举手啊？这个是举手的教会，我就不去了。有人来到这个教会以后说，他们不举手，那我也不去了。这搞统一啊，唱赞美诗呢，有些人说，哎呀，这个教会啊就唱那些诗歌，一唱就是五段呢，我受不了，我喜欢唱那个呢两句话的好记，主啊你赐恩给我，主啊你赐恩给我啊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赞美诗不好统一，是不是？但诗歌是有好坏之分的。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，现在你知道吗，很多人用心理催眠说催眠那一套来教你唱歌，一句话重重复复的，重重复复几十遍，内容空洞，这种诗歌我们可以不唱。但至于诗歌，现代诗歌和传统诗歌不需要的嘛，说你要唱这歌我就不能唱这歌，合一不是统一，弟兄姐妹，这我们很重要。你知道以前我遇到一个基督徒，他口口声声的讲一句话，说感谢主，只要讲一句话后面是感谢主，只要讲一句话后面是感谢主，后来人看到这个弟兄来了，以为是感谢主来了。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你们要跟我一样呢，凡事要感谢嘛，你们要口口声声要感谢主嘛，你要不想感谢主，你就不属灵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哪个地方讲过，不嘴巴里讲一讲感谢主就不属灵啊？为什么要寻求统一呢？不需要统一嘛，是不是？什么歌可以唱，什么歌不可以唱？只要能带人敬拜神的歌我们都可以唱，但除非那些内容空洞的我们不要唱。所以这是教会不要寻求统一，但是在真理上我们要统一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合一是什么？第一点，主耶稣说的，主耶稣说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，下面一句话什么？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头，我在你里头，是他们也在我里头。这儿有一句话，弟兄姐妹注意，主耶稣说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这些人是谁？是使徒们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。他们的话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指使徒们所传讲的福音真理。我们之所以合一，是因为真理把我们围聚在一起，什么道就是真理，耶稣就是真理。这个真理是叫做耶稣基督传给我们，就是耶稣基督所招选的使徒传给我们。所以为什么在早期教会里头，众信徒们聚集在一起，同心合意，遵守使徒的教训？你们看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有没有？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不遵守使徒的教训，那我们没有办法合意了。合一没有基础，我们在真理中合一，真理就是使徒先知是传给我们的真理，在这上合一很重要。没有这个合一，弟兄姐妹，没有这个基础，我们没办法合一。圣经上告诉我们在哪一方面合一呢？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那儿告诉你七个东西是一样的，哪七个？大家记得 能不能记得我们今天做的经文里头哪七个方面？一主、一信、一席、一神、一灵，还有呢一个盼望，还有个呢一个身体。在这七个方面，弟兄姐妹，如果大家不在真理里头有同样的看见，这个教会土崩瓦解，我们之间没有合一的基础。也许出于人情的关系，我们在一起，你已经失去了主心意中那个合一，也没有了。一主、一神、一灵，这是我们的基本信仰。没有这个基本信仰，我们不能在一起合一。你知道，有些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不承认这个，合一就没有基础了。有一个人传异端人怎么说啊？他说啊，他你们看一看呢啊，旧约里头讲得很清楚，上帝是永不打盹的。上帝睡觉不睡觉？弟兄姐妹，睡觉不睡觉？不睡觉。到了新约时代，主耶稣睡觉不睡觉？睡觉不睡觉？他在哪儿睡觉？船上睡觉。上帝是永不打盹的，可是耶稣会打盹。耶稣是上帝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你说耶稣不是上帝，因为上帝不打盹的，耶稣打盹，所以耶稣不是上帝。这个逻辑上很顺的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否认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，弟兄姐妹，你们犯了一个小错，我犯了一个大错。我犯了什么大错呢？我这一生就白白的过了。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，我在这做什么？我传扬一个伟大的人物，我跟错了人。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，耶稣不是神来到这儿救我们，耶稣根本就不如中国的孔子伟大。为什么？孔子从来不撒谎，孔子从来没有说过我与那个神天父是合而为一，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。孔子不会讲这种话的，孔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说我就是个人。我到了三十岁以后我才捕获，44岁以后我才知天命。那这是孔子讲的，孔子规规矩矩老老实不说话不撒谎的。可是耶稣呢？耶稣不说你们爱呀，你们要有仁义呀，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，你们不接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儿去，我那个父原为一，你们不信我，你们要死在罪中。如果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，他讲这种话他就是大骗子大幌子。我跟这个幌子跟这个骗子，我这一生你是值吗？那我就白白的活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呢也犯了个小错误，不像我错那么大，但是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救我们的，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，这是我们的真理。如果没有这个真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讲什么？我们哪有合一的基础啊？我们都是罪人，神来救了我们，这是我们合一的基础。那这是真理，在真理之外的东西，弟兄姐妹不要纠缠不清了。有些东西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那没有关系啊。有些事情你不需要争啊，这个歌能唱，那个歌不能唱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真理的问题，这是意见不同的问题，没有关系，不影响我们在基督里头的合一。就请大家注意，合一是真理中的合一。你越是靠近真理，越是靠近神，你的合一的基础就是越来越厚。你不认识真理，教会中争来争去，争什么？有的时候花了浪费了很多时间去争论那些无益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我到一个教会去，一个教会好玩呢，他们分成两半。为什么分成两半呢？就他们博饼的时候呢，看法不一样。有人说拿到杯的时候要哭啊哭啊，哭得越哭越好。为什么？耶稣跟我上次这样多惨呢，就要哭，一哭就表示你属灵。那有人说不要哭，要笑，你不笑的话呢，你就不知道感恩。因为圣餐那个希腊文的字啊，就是感恩祭的意思。那感恩嘛，当然快乐嘛，对不对？一般呢要高兴，一般要哭，那你哭你的，我笑我的，那我们就分开嘛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明白神的道理，不在真理当中寻求，寻求人的意思，就教会四分五裂。就教会的建造，教会的合一一定要有真理。你不懂真理，弟兄姐妹， 所以就没有基础，所以在真理上要下功夫。第二点，不但在真理上下功夫，有的教会不是没有真理啊，有真理，什么都有，非常的正统，可是教会还是分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第二个，他没有荣耀，在真理中要合一，要在荣耀中合一，这是主教导我们的。主怎么说？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什么是主赐给我们的荣耀啊？你没有这个荣耀，你有真理，你也不能合一。好多教会有真理，但没有荣耀，没有荣耀的教会绝对不能合一的。那什么是荣耀呢？荣耀是什么？神是个灵，你见过神吗？你没见过。但是这个灵如果不显明出来，你永远看不见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把神的全能和神性显给你看。神的属性本来我们看不见的，但是显出来的时候，那叫荣耀。那个荣耀往往伴随着光芒，大光，你可以看得见的。你比方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向牧羊的人显现，就后面下来一句话，你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，那儿怎么说？主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主的荣光这个字是什么？本来就是说是上帝的荣耀向他们显现。上帝的荣耀的显现就是上帝的属性、上帝的性情、上帝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样子叫荣耀。一个基督徒，你可以成为上帝的荣耀。格林多后书里面讲的，是保罗讲到一个第五章，里面讲到两个主的门徒，说他们是主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耶稣有父的荣耀，父把他荣耀赐给耶稣，耶稣把他荣耀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要把上帝的生命彰显出来，这叫荣耀。你身上没有上帝的荣耀，你身上一定有羞辱，你所做的一切一定会羞辱上帝。所以我们在真理中合一，要在荣耀中合一。这个荣耀是什么？是让上帝的性情、上帝的生命、上帝的品质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如果你有真理，你没有上帝的品质在你的身上，教会没有合一的。在这个全宇宙当中啊，有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，什么真理都懂，但是就没有上帝的生命，就没有上帝的爱，他不爱神。这一位是谁啊？是谁啊？啊，撒旦。一点不错，撒旦什么都懂，什么都懂，他就是不爱神，他身上就是没有上帝的生命、上帝的属性，这是撒旦。撒旦跟神之间怎么能合一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合一光有真理不够的，还有上帝的性情在我们里头，有上帝的荣耀在我们里头。没有荣耀在我们身上，教会不会合一的。格林多教会就是这样，格林多教会在真理当中一塌糊涂，在荣耀当中也是一塌糊涂。他不懂得什么叫复活，不懂什么是属灵的恩赐，在真理上糊涂，他不知道怎么合一。在荣耀上也是非常的糊涂。为什么？有的时候他们彼此告状，你告我，我告你，而且告到不信的人的面前，那这是没有荣耀，没有爱，是不是？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你抢我抢，后来的人都没得吃，这叫没有荣耀。但是格林多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不懂主的十字架，不懂复活，不懂十字架，所以上帝的生命在他身上显不出来。这个人找一个头，那个人找一个头，这个教会就四分五裂。弟兄姐妹，教会中四分五裂啊，许多人，每个人都有责任，但更大的责任，请弟兄姐妹注意，那些带领教会的人，牧师服侍的弟兄姐妹，这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如果牧人他分散了，羊一定会分散。大家看一段圣经啊，诗篇133篇，今天早上我们唱过的，大家翻一翻好不好？诗篇133篇啊， 诗篇133篇讲什么？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那好比什么？贵重的油浇在压的人头上，流到胡须也流到衣襟。又好比什么？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在那里有什么？耶和华所命令的福，就是什么？大家读一遍，一起来，来，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浇在压人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在锡安山。别把声音关掉，你看看那个你的题目下面有一行小字，一行小字是什么啊？上行什么？上行字是什么意思？人们到圣殿当中敬拜神的时候，耶路撒冷是这个 山顶上，小山顶上，那么从各个地方汇聚到圣殿面前的时候，你要是向上面走，一边走一边唱，这些人唱一首歌，为什么？大家同一个目标，我们到圣殿当中敬拜神，我们到圣殿当中敬拜神，这叫上行之诗，大家一起唱的。教会的合一啊，很美，家中的合一呢，很美。但是如果你不向上面看，只每个人看看自己，没有合一。我的想法跟你想法肯定不一样，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肯定不一样。家里也是这样的，夫妻之间都仰望神，这是合一有了一个。有了一个来源。我们常常讲婚姻像三角形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三角形的经典是什么？是神。夫妻两边呢是两条线，你越是靠近神，你们两个就靠越近。教会也是这个样子，是多角的，带一个点的，每个人都靠神，靠近神，那教会就有了合一。所以这是上行之诗。这个诗讲什么呢？讲你得福的渠道在哪儿？你不是要福吗？他这儿说，这里有，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。上帝赐福给你，上帝所命定的福，意思是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拦阻的。上帝定义嘱咐给你，没有人拦阻的，叫上帝所命定的福，没有人拦阻，没有人把他拿走，叫上帝命定的福。命定的福在哪儿啊？在哪儿？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令。那里是指什么地方？锡安山，是锡安山吗？那是不是那个黑门的甘露啊？在哪儿？弟兄姐妹，这整个上下文你读懂就明白了。什么时候有合一？什么时候弟兄姐妹有爱？什么地方就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？一个地方没有合一，没有弟兄姐妹的爱，这个地方没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。你家里试试看呢？你夫妻之间争争吵吵，你家里有福吗？当然没有福啊！你吃的再好也没有福，是不是？教会争争吵吵，再大的房子没有福，耶和华所命令的福不在中间。什么地方有合一？什么地方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？那什么叫合一呢？这儿讲得很好，有两个比喻。他说像什么？弟兄和睦同居很美很善，像什么？像油，像什么？甘露。那贵重的油，大家有没有倒过油啊？油倒在你的头上，它会怎么样？它会溅到外面去吗？会不会？它会不会飞走？会不会？油倒在你的头上从哪儿？它自然而然的就往下流啊，往下流啊，从头往下流。油会不会从到你的脚上，然后脚上倒流，流到你的头上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不会吗？那黑门的甘露是什么？黑门的甘露是露珠很大很重，它掉在你的头上，它会往下流的。这是个平行诗句啊，讲同样的意思，差不多的意思，从头上流下来啊。没有说露珠从地上飞起来飞到你的头上，没有的。这儿讲什么？教会的合一，家里的合一，要从头开始啊。如果牧师没有合一，如果服侍主的同工没有合一，羊就分散了。如果上面有合一，弟兄姐妹就有了榜样了，所以教会就能彼此合而为一。 这个合一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教会里头要没有这样的一个榜样在我们中间，服侍主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合一，教会不要有合一了。那服侍主的更重要是什么呢？你的身量。如果你没有那样的身量，不在荣耀当中，你没有合一。有的时候我们太属血气，没有合一。你家里面有骄傲，你家里没有合一的，你不信试试看。很多时候夫妻之间吵架是因为骄傲，在自私，看不起对方，对方不如你，你比他好，你德行比他好，工作也比他好，你的行为举止比他好，你比他有涵养，这骄傲。你骄傲，家里不会有合一的。教会也是这样，教会里面有骄傲，就没有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。神不骄傲的，你看圣经里头，耶和华从天降临到地上，从来没有说神是骄傲的不得了，圣经没有这么讲。只有人不断的骄傲。巴别塔，弟兄姐妹刚刚读过的巴别塔是什么？我今天没有时间分析这个巴别塔的故事，但是巴别塔告诉你，骄傲分裂是骄傲结出的果子，分裂就是对骄傲的惩罚，对骄傲的报应。这是神的定力。神用巴别塔的故事告诉你，什么时候你骄傲，神叫你分散。这是神的定命。你看看你周围的公司，你的家庭，什么地方有骄傲，什么地方有分裂，你试试看。家里如此，教会中也如此。所以教会的合一的真理中合一，要在荣耀中合一，在上帝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，你谦卑，你把神的道活出来，教会就有合一。第三，合一不但真理中合一，在荣耀中合一，一句话是在圣灵中合一。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你不明白神的真理；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不会能把上帝的道、上帝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来。所以一句话是活在圣灵当中，是合一的基础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的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那儿讲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这儿讲三件事。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合一，你身上要有美德。刚才我讲神的荣耀在你身上彰显出来。那具体来说，这儿有三种荣耀，三种美德。一种美德是谦虚，一种美德是温柔，一种美德是骄傲，是忍耐。任何一个教会，任何一个家庭，你把这三样给它翻过来，你试试看。你把这三样翻过来，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合一，看看你跟人之间关系有没有合一，然后你看看教会有没有合一。温柔谦虚翻过来是什么？骄傲。温柔翻译过来是什么？啊？粗暴、刚硬。忍耐翻过来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急躁。如果你们家里有急躁、有粗暴、有骄傲，你家就是战场了。你家不可能有和平的。教会里头没有这样的美德，神的荣耀不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一谈合一那是讲讲而已。第二点说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这个爱不是空洞的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爱我上个礼拜讲，这个礼拜也讲，你在我里头，我在你里头，我们意见不一样没关系，我仍然在我的心中有个空间为你保留，我为你祝福，为你祷告，我绝对不会在上帝面前咒诅你，不会的。主啊，你祝福他，祝福他，恩待他。我也软弱，我也是罪人，你祝福他。你看看你们夫妻之间家庭都是这个样子，你里面有爱。这爱是什么？他在我里头，我在他里头。第三点说，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。亲爱弟兄姐妹，合一不是你创造出来的。合一不是说我们路程教会300位弟兄姐妹在一起，我们创造一个东西叫合一。从你信主那刻起，你跟随主那刻起，你已经在合一的生命当中。为什么？你里头有主的生命，我也有主的生命，大家都有主的生命，是不是在合一里头？都在耶稣基督里头， 你在耶稣基督之外，表示你没有基督的生命；你在耶稣基督的里头，表示我们已经在合一当中。那人家说你讲来讲去讲什么？合一的工作不是我们创造合一，合一的工作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极力保守维持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合一。本来我们是合一的生命，神的爱帮我们围聚在一起，可是我们的罪呢，帮我们往外拉。你不活在神的荣耀当中，就活在罪中；活在罪当中，罪就让你分裂。说为什么圣经上说叫我们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？弟兄姐妹，合一是圣灵的合一。你们读英文，那儿讲到一个 the unity of the spirit， 意思说这个合一不是你的，是主的。问题我们怎么保守维持这个合一？弟兄姐妹，要分裂一个家很简单呢，你要分裂你的家很简单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有这个体验，你要分裂这个家很容易，你出去做几件事情这个家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教会要分裂的话很简单，但要维持合一你必须要卖给，你要努力。极力的意思本来就是我拼命，我努力，我不放弃，这叫维持合一。因为按我的本性我们不合一的，弟兄姐妹，你跟我，你搬到我家跟我住，你住三天我觉得蛮好的，你三年以后呢觉得我这个人跟他在一起太难了，是不是？按照我们的本性，我们不喜欢我们身边的人呢，是不是这样？开始的时候觉得很好，哇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谈恋爱的时候非常好，过一段时间就觉得哇，这个人我搞错了，我当初眼睛没有睁开，是不是？但是极力维持婚姻需要极力维持的，同样的，主的合意，教会里的合意要极力维持。主啊，他跟我不一样，让我爱他，操练我，扩大我的心界，让我极爱他，极纳他，爱他，尊重他，这是合一的一个态度。活在圣灵当中就有合一，你活在肉体当中也没有合一。很多的时候你听从肉体的声音，你不听从圣灵的声音，因为什么？肉体很爱你，哎呀，他在讲这个话伤了你的面子啦，你应该回报他，这里面有这种声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讲过道的，照着讲过的，每一天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声音，我们里面支离破碎的，没有在座的没有一个人，我在神面前也是这样的，常常里面支离破碎的，各种声音都有。你除非听圣灵的声音，你里面的支离破碎的声音才慢慢的安静下来。在座的哪一个不承认你的里头有好多种声音呢？是不是？跟他继续讲，哎，算了，饶恕他吧。哎呦，他也可怜，他可怜什么？你每天里头全是这种声音呢，千千万万的声音呢，你像跑马场一样，是不是？各种的马都在闹啊，在跑啊，在叫啊。如果听到你肉体的声音，你的里头越来越烦躁，越来越不安，永远不可能有合一。听从圣灵的声音，圣灵的声音要压住所有声音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合一的基础就有了。如果你肉体的声音大过圣灵的声音，弟兄姐妹，合一没有了。在你的家里，比方说夫妻之间争吵的时候，圣灵声音告诉说彼此相爱，互相饶恕，彼此包容，这是圣灵的声音。有的时候就说我为什么这样饶恕他，便宜他，他对我父母不好，我为什么对他父母要很好？那这是肉体的声音，弟兄姐妹，肉体很照顾你的。但圣灵的声音就不一样。那有人说很多时候我不懂什么是圣灵的声音，什么是肉体的声音呢？弟兄姐妹，有一个知识你可以试试看，圣灵有一项工作，圣灵是非做不可的。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是荣耀基督的，圣灵从来不荣耀自己，圣灵绝对不会荣耀你的肉体，圣灵一定是荣耀基督的。你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你里头有不同声音的时候，你要分辨，你要分辨，弟兄姐，你要分辨这个声音让你荣耀基督呢，还荣耀你自己。你做事，做任何事情，做任何决定，三样东西不可少的。你做事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动机是什么？你做事的动力是什么？你做事要达到的成就是什么？奖赏是什么？无论做任何事情，这三样东西不可少的。如果这三样东西里头没一样是为了基督，但是有个声音告诉你要做，要做，那是从基督来的吗？那是从圣灵来的吗？不是从圣灵来的。圣灵在你的心中，一定让你仰望基督，荣耀基督，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搞不清楚什么是圣灵的声音，什么是肉体的声音，搞不清楚啊。但是你抓住，什么时候你荣耀基督，我做这个事是为主做的，我做这个事是荣耀主的。虽然我很疲惫，我肉体不想做，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我做，那这是从圣灵来的声音。所以我们辨别这一点，所以我们活在圣灵当中，我们就有了合一的基础。你活在肉体里头，你没有合一，家庭如此，教会也是如此。最后主耶稣讲了两句话，主耶稣说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里面。后面一句话是什么？叫世人信你差了我来。二十三节，二十二节，二十三节怎么说的？大家记得可以吗？你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样。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啊？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，就像你爱我一样。这儿讲到合一跟世人的关系，讲到合一跟世人的关系。罗城教会在这儿传道讲，我们是传福音的教会，弟兄姐妹，传福音啊，我们在前面打仗啊，捕鱼啊，可是后面呢，一个大缺口在后面，鱼进来了就走了，鱼进来了就走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怎么做见证呢？有合一的地方，就耶和华说命定的祝福的地方；有合一的地方，那个地方足够有果效的地方；有合一的地方，那地方是有见证的地方。主在这儿两次讲到要见证，向世人做见证。为什么向世人做见证？世界上有很多的机构，有很多的组织，弟兄姐妹，但是这个机构和组织有几个不一样的。第一个，所有的机构所有的组织我们在一起联合起来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，比方我们在一起做生意经商，我们寻找利润是我们共同的利益，他们家庭跟你家庭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了这个利益我们绑在一起。第二个，是说所有的机构能维持，它有个强制力在里头，你不听我的你走路，经济上我惩罚你，我不给你晋升，这叫强制力，强制力是不是？我们这中间很多人是当老板的，你有这种感觉是不是这样？第三个是什么？所有的这些动力是从外面来的，无论是利益也好，强制力也好，从外面来的。教会跟世俗机构不一样，大家聚在一起不是为了世俗的利益，对不对？你们到这儿来得到什么好处？什么也没有，是不是？第二个呢，我们维系在一起不是靠强制力强迫你要合一的，不是的。没有人说你不合一我就开除你，教会不能这么做的，是不是？你不合一我就惩罚你，教会不能这么做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教会完全是靠一种爱，靠神的道来劝诫人，让人合一。而且这个合一不是外在的强给你的，而从里面长出来的，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，所以合一是内在的。这样教会为什么跟世界不一样？这就把教会跟世界很多的机构，所有的机构都分别出来了。所以人们进到这教会以后，人家惊奇啊，这帮人你看长得也不一样，背景也不一样，品味也不一样，可他们在一起能彼此相爱是什么原因呢？那些慕道友在你中间，他也问这个问题了，什么东西把这一群人围聚在一起？他越是想弄清楚，他也越来越明白，是上帝的爱帮我们围聚在一起，这是见证。所以主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耶稣在他们中间是真的，耶稣不是个口头禅，耶稣不是一种大脑想象的，耶稣生命在他们中间。你说早期教会，你知道很多人迫害基督徒，当时有人控告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其中有一句话怎么说？在古罗马的时候，他说这帮人啊，他们彼此相爱，抱成一团。有些人是写个告状书告到皇帝的面前，说这基督徒们在一起抱成一团，彼此相爱，实际上是告状的，他恰恰说明早期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相爱，那就是个见证。多神教会是在见证主的福音，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一起真的是极力的维持在圣灵中的合一，来荣耀主，来见证主，这样主的心意得到满足，这个教会足够才有果效，让不信主人进到我们中间知道神在我们中间，否则没有这样的合一，没有这样的和平，没有这样的和谐，没有这样的恩典，没有这样的祝福。主，愿主的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常常活在主的灵当中，活在主的真理当中，活在主的荣耀当中，你家庭生活也应该这样，让我们一生来荣耀主。神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，神要祝福主的教会，神要祝福你的家庭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出来。我们本来在一起是多么的艰难，但是主，你把你的爱藏置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知道合一的模式，让我们知道在真理中合一，让我们知道在荣耀中合一，让我们知道在圣灵中合一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，让把你的真道能活出来，让这个教会见证你，荣耀你，让教会成为一个有声量有荣耀的教会。父啊，愿你的名，愿主耶稣的名在我们中间得荣耀得尊贵，愿我们的名慢慢的衰微。主啊，愿你兴旺，愿我衰微，愿一些荣耀尊贵都归给主。主，我们为在海地的那些难民，主你怜悯他们，恩待他们。我们在世界上实在是有苦难，世界这么短暂，一切都会过去，在短暂的人生当中，主啊，还有这么多的苦难。主，借助这个苦难唤醒人们，让人们回转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却是永恒的不可见的称道永远的荣耀。主啊，你让我们抬起头来仰望你，信靠你，跟随你。主，我们中间有工作需要的，主你怜悯，你帮助我们，操练我们忍耐的心，寻求你的引导，因为你做工有你的时间。主啊，我们中间有生病的，求主怜悯，来求主帮助，愿荣耀和尊贵都归给主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